叶主席，首先感谢您领导去年小组的工作，并大力支持您再次担任主席。我们多次强调，技术对于推进福祉的好处包括人工智能。但是在多重危机出现、存在着不确定冲突的时候，我们想主要谈一下风险和挑战。Francis 教皇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是反映在很多冲突影响世界些地区，但实际上影响全球。国际社会需要稳定、合作、和平。这时候，本届小组完成工作，避免让漏次造成不稳定，非常重要。石先生在10年具体讨论之后，我们重申，迫切需要开始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解决道德和法律上 laws 带来的挑战，同时要暂停发展和使用这种武器系统。这里要强调，这种挑战并不局限于相关国际人道主义法 laws，也带来对人权、道德、和平稳定的严重影响。这方面，我要想提醒各位四个要素：一，要看到自主武器系统在道义上不能是负责任的主体，机器能够破坏，但是它不能够决定做判断，不让人参与进来。这不光从道德的角度，而且从法律的基础角度，包括国际法的角度都有问题。二，尊重实施核心的规定和原则，想区分适度、谨慎，都需要判断、诚信和考虑到具体情况。对此提到人是至关重要的。决策在涉及到实务的时候，下放到武器系统，其目的和操作的框架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和了解，正像 laws 一样。这里行动和事实间的关键联系以及相关责任会受到威胁。采取行动，这一个进程是有意识、有意得到控制的，特别是判断的一些方面和决策方面，它需要解释。三，完全把决定放给机器，让它决定使用致命武器。那么，道义上的责任与军事行动相关。Laws 能够在质上造成问题，会牺牲方案中的目标。这里正一个共同的道上的考虑。这一原则使目的不能够为手段做辩解，其结果的是人的尊严成为无意义的数据、数字推理。这方面一个挑战需要关注，这涉及到用 storms，它有自主能力，没有直接人的监督，这种系统会出错，会因为一些偏见。因为软件造成的偏见出现问题，这里因为它的数据有限，那么因为它的这一特点，这会造成过度伤亡、滥杀滥伤影响，这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四，我们认识到新技术在具体情况下有助于增加精准度，符合国际人道法原则，但是我们认为要考虑到第36条的规定。这是1992公约的规定，涉及到 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同时，要指出合法的不一定是合道德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自主武器系统有自我学习能力，它超出或改变方案运作以及运作范围，那么怎么可能决定在一些或所有情况下它的使用根据国际法会遭到禁止？主先生深知风险，并对您的提出务实建议都会做出响应。我们指出，今后 的道路是反映在第六次CCW 什么会上提出的文件，要把这些道德和法律上的考虑准备成具体的成果非常重要，要及时的这样做，特别是在我们看来必须确保有充分有意和连贯的人对武器系统的监督。我们会就这原则在晚些时候就具体地提做进一步的解释。石先生，无人机的广泛使用让我们看到未来，我们不安地看到这种技术的广泛使用在不同的冲突用于测试复杂武器，看起来没有进行多边讨论。商定修法律苏利禁止使用 LAWS， 他指出一个危险的情况，即这种武器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利益在增强，但是我们深信符合各国的利益，包括技术前沿国家利益的，是要达成具体的协议。如果就具体建议达成共识，会是本次会议的年复一年的结果，那么风险就会更大，其不可能接受的技术和做法会规范化，必然的会造成军备竞赛不稳定和不平等。谢谢主席。我感谢教廷代表所的发言。接下来我请斯里兰卡代表发言，请讲。谢主席。石先生，我们赞扬您指导政府间专家组的工作，我们保证会支持您，与您合作，帮助您推进小组的工作。我们支持委内瑞拉代表不结盟运动所的发言。我们国家一贯倡导重视人控制武器系统，我们欣慰地看到最近呼吁自主武器系统予以管制的呼声提高。我们认为在去年联大提出的建议它得到70国家提供支持，另外拉美和加里国家在大会上就社会和人道主义影响最近发布的简报呼吁立即谈判一项国际上就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关于自主武器系统，这是